Hello，大家好，我是安征明。今天这期节目呢，是一期聊天节目。我这么一说，估计老观众就知道了，我肯定是又遇到想要吐槽的事儿了。没错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最近在网络上的奇遇。不久前，我不是在一期节目里吐槽了一个国内的网红张雪峰张老师吗？因为我严重怀疑他卖的那些昂贵的咨询产品根本起不到他所吹嘘的作用，而且我觉得他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疫情期间生产疫苗一样，属于是发国难财。其实发国难财倒也无所谓，真正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他老是在那儿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在我看来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说新冠病毒其实是件好事儿，我们就该多经历几次这样的疫情，因为有了新冠病毒，我们才能把那些不配活着的老弱病残都淘汰掉。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疫情里，才能检验出谁是强者，谁是弱者。你要是不想被淘汰掉，你要是想成为强者，那就来打我生产的疫苗，然后就给人卖高价疫苗，结果疫苗还没有效果。他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关注了我推特的人可能都知道，我这个人真的是特别反感社达，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就是社达眼里的弱者，而且我一点都不想去寻求成为他们所定义的那种强者。所以我就做了那么一期节目，把我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因为我不甘心就这么把舆论的战场全都交给他们，我也想为我自己的价值观辩护，是吧？我知道我把这些话说出来之后肯定会得罪一部分人，所以这期节目出来之后点赞率比平时低，我是一点都不意外，喜提600多个倒赞哈。我一开始真的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人家持不同意见的观众在正常的表达情绪而已，直到我看到一条留言之后才发现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你看哈，这个人他说，博主如果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张老师的粉丝冲，被你称为粉红的爱国者追着骂，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太蠢。我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是被冲了呀。不过搞笑的是，油管应该是能检测到异常数据，过了两天就给校正了，600个倒赞一夜消失。我一时真的是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因为我发现这些所谓的强者居然这么弱小，想要来冲我，到最后才摇到了600来个人，甚至可能都没有600个人，只是60个人一人注册了10个号，而且他们冲完了，我的视频的点赞量都依然高于90%。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这些人什么好了，这是一件事儿。但是另外一件事就让我比较气愤了，这个呢是一个推特的网友偶然看到，然后截图发给我的，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个人说什么呢？他说，我是纯自由派，有段时间一直看他节目，这个他指的就是我，但发现他是女权师后，立刻就给他举报到了网信办，也就是网信办哈。他别的什么立场都无所谓，但女权师必须给我死。好家伙呀，我觉得我其实跟一般人比起来已经算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了，但是看到这个人的发言之后，真的是心里有10000句脏话想骂。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真的是一点都不介意别人跟我观点不一样，立场不一样。我爸妈就都是粉红，我爸还既粉红又艳女呢，我也没跟他老人家闹翻脸。我的观众里跟我想法不一样的人更是多了去了，有粉红的，有艳女的，有恐同的，有社达的，有信教的。每期节目下边你都能看到大量反对我的声音，但是人家说话都很克制。当然了，即使做不到那么克制，情绪化的发言甚至骂上一两句我觉得都无所谓，只要别骂得太脏，在我看来都属于正常的表达范畴。如果有人还觉得不过瘾，自己去做个影片锐评我也可以啊，只要别造谣就行，毕竟我也会做影片锐评别人嘛。但是刚才我列举的那两位却完全不同，他们所代表的那群人总是追求一种不对等的权利，总是想利用体制，利用系统，利用有强制力的机器来和我这个他们眼里的敌人斗争。所以当我的观点冒犯到他们之后，他们所做的既不是留下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反驳我跟我辩论，或者是表达不满发泄情绪，而是直接把我举报到网信办，想要通过有强制力的国家机器来直接剥夺我说话的权利，想要通过恐吓我，威胁我，来达到让我闭嘴的目的，让我再也没有办法说他们不爱听的话，或者就是去群里摇一帮人来冲我的影片，希望触发平台的反馈机制，利用平台的力量来减少我内容的曝光量，甚至是直接ban掉我。我的频道之前不就被ban掉过一次吗？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外国的观众感到不解，这帮人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但是呢，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却非常的理解他们，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样的。 所有在中国长大的人都是从小就被灌输阶级斗争的思想，老师、家长、各种媒体总是反复地告诉你，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斗的是什么呢？斗的是敌人。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权力，不是 rights 那个权力，而是 power 那个权力。这些教育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导致很多人在看待任何事物的时候都是以对立的眼光来看待的，都必须得分出一个敌我来。就跟我在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两位一样啊，我喜欢张老师，你讨厌张老师，那你就是我的敌人。我厌女，而你支持女权，那你就是我的敌人。哪怕我们都是自由派也不行，因为立场也必须得划分出一个先后来。你支持女权，那你就肯定不能被划分为我的阵营，而你既然不是我的阵营，那你就是我的敌人。这就是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而当一个人用对立的、用敌对的、用敌我的这种眼光来看待事物的时候，他处理事情的方式就会跟正常人完全不一样。正常人通常只会把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所以通常都会选择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不能对话，那就辩论；如果不能辩论，那就吵架；如果连吵架也不行，那再动手。当然了，正常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发现吵架也无法解决问题时，通常就会把问题搁置了，上升到暴力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但是以敌我的方式看待问题的人就不同了，他是不会跟你对话的，他一上来就会对你直接使用暴力，直接用枪杆子对准你。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眼里你是敌人啊，既然你是敌人，他要做的就是跟你斗争。那怎么跟你斗争呢？就是通过权力，通过强制力，迫使你屈服于他。我不需要对话，不需要辩论，只要我掌握了暴力，只要我掌握了权力，我就可以把我的意志强加给你。这不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明确地说，工人阶级一定要掌握国家机器，也就是掌握政权，然后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说白了就是，只要你跟我阶级不一样，那就意味着你是我的敌人。我不会跟你对话的，因为我会用暴力迫使你屈服。其实但凡学过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资本主义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分配方式确实很不公平，很多资本家就是在剥削工人，而阶级矛盾尖锐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正常人肯定会想，那还不简单吗？我们可以让各个阶级、各个利益团体持续发生，通过持续的对话来逐步推进社会改革。哎，但是有阶级斗争思维的人就不会这么想，他们不会觉得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这个社会复杂性、多样性中的一份子。他们就觉得，既然在当下资产阶级占优势，我们无产阶级占劣势，那就说明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既然是敌人，那我们就要跟他们斗争，所以我们应该组建政党、组建军队，夺取国家政权。就像马克思说的一样，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也就是说不能靠选举赢得政权，必须得靠枪杆子夺取政权才行。掌握了统治权力，掌握了国家机器，我就可以直接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剥夺他们的生产工具，强迫他们接受我的意志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很多很多人，从小到大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他们的逻辑思维就是这个样的。那说到这儿，大家应该就明白中国的举报文化是怎么产生的了。我认为就是来自于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灌输。因为从小被这种阶级斗争的思想灌输，很多人就不自觉地去渴望获得一种不对等的权利，渴望通过权力，通过这个强制力去碾压别人，从中获得一种扭曲的力量感。所以当他们听到和自己不同的声音的时候，第一反应永远都不会是啊，凭什么只有你在这逼逼啊，我也要让你们听一听我的高见，而是哼，你等着，我这就去网信办举报你，我这就去 B 站和微博上摇人去抽你，等你被封号了，我看你还能怎么讲话，等你被约谈了，被喝茶了，我看你还敢不敢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然了，有时候他们也会装出一副要和你对话的样子啊，比如说什么，哎呀，你不要害怕，我们只是想跟你谈一谈，了解一下你的想法。但实际上呢，还是想利用强制力迫使你屈服。 因为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不对等。规则是他们制定的，场地是他们的，裁判也都是他们的，舆论场里全都是他们的机器人。这也是我现在只在油管更新，墙内所有平台全都干脆停更了的原因。因为我在墙内真的是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权力不对等。粉红想怎么挂我都行，想怎么网暴我都行，想给我扣什么帽子，想怎么造谣我都行。但我呢，只能说平台允许我说的话，稍有不慎就会被封号，甚至连替我说句话的网友都要喜提七天禁言。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我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不瞒你说呀，这两年经常有假装理中客的粉红鼓励我回墙内发视频，鼓励我回微博回 B 站，但你以为他们是真的能接受不同的声音存在吗？反正我是不信。我觉得他们纯粹就是为了能够继续利用我来获得权力感，继续利用这种巨大的权力的不对等来使劲的践踏我。所以虽然我的微博和 B 站名义上都解封了，我也还是一句话都不说。如果粉红真的自诩理中客，真的想跟我对话的话，完全可以来油管和推特，在权力对等的情况下和我沟通，不用假惺惺的请我去你们打好的台子上唱戏。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有点绝望，因为教育，尤其是从小到大的这种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旦一个人的思想被教育所塑造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很难再改变了。说真的，我要不是恰好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思想相对来说最开放、最活跃的那个时代，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满脑子阶级斗争思想，看到和我立场不同的人就善用举报的那种人。而且即使我已经算是相对觉醒的了，有时候我也依然能感受到自己脑袋里还残留着过去那种教育的遗毒。所以我不断的看书，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排毒，但是这个排毒的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漫长，非常非常的艰辛。而且我很清楚自己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的这个事实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我怎么排毒，我脑袋里边这个毒也永远都排不干净。但是不久前呢，还发生了一件让我挺触动的事情。其实本来是让我挺生气的，但是没想到后来反转了，还让我觉得挺感动的，所以我想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估计很多正在看这期节目的观众都已经围观了整件事了。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前阵子不是做了一期影片，讲了一本叫《光明共和国》的书吗？看过那期节目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我对那本书的解读和网上你能找到的所有的解读都不一样，主观色彩非常的强烈。所以发完那期视频之后，我心里一直都有点惴惴不安，就担心油管的审核会不会给我个黄标或者红标。但是没想到油管完全没有理我，两个观众却先拍桌了，说已经举报了我的影片。哎嘿，那我一下子就来气了，我就觉得你可以说我解读的不对，你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解读的，你甚至也可以发泄情绪、发泄不满，甚至骂我都不要紧，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呀。但是都翻了墙了，怎么还整举报这一出呢？我就不理解了。于是我一怒之下就把影片标题改了，我说影片已经被人恶意举报，大家赶紧看，不看可能就没了。然后还把说要举报我的那些评论截了个图，发了个帖子留证，省得又有人说我是自己编的，说我卖惨，说我在那演。真的每次每次都有人这么说我，这也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有的时候甚至是在推特上随便发一句生活中的吐槽，讲点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跟任何网友都没有关系的事情，也会有一大堆网友跳出来说啊，你这是编的，你给我自证。扯远了哈，说回我的影片被举报这件事儿，我当时真的是挺生气的，就有点什么感觉呢，就好比一个人润出国了，结果还被请去喝茶了的感觉。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其中一个举报我的网友居然留言给我道歉了，而且这位网友的道歉真的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诚恳的道歉。本来油管就没有因为举报而下架我的那支影片，也就是说举报其实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再加上这么一个诚恳的道歉，我的气一下子就消了，就是甚至还觉得有点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网友即使是发现自己做错了，也完全可以梗着脖子不认错呀，完全可以删掉那条评论，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做，完全 OK 啊。但是呢，他却选择了道歉。这件事情你可以从很多个角度去看它，而我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惊讶地发现，其实那些会去举报别人的人，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沟通的。你说那种心理扭曲，享受那种不对等的权力碾压别人的快感的人有吗？肯定是有的，但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其实属于另一种情况， 就是当他们在举报别人的时候，他们可能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可能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对，他们可能就会立刻变回正常人。而这其实就是我做这期节目的目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很火的日本动画片叫《葬送的芙莉莲》，里面呢有一个叫薇娅贝尔的魔法师，他发明了一个魔法，只要他的眼睛盯着某个人的全身，就能让这个人动不了。那他为啥要发明这么一个魔法呢？是为了在杀人之前先给自己一点时间想一想。我当时看到这个动手之前想一想的设定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这个设定太棒了。其实这个思路可以应用到很多生活中的场景里。其实一直以来，无论是向网信办举报我的人，还是向油管举报我的人，肯定都不止前边提到的那些人。因为大多数人他举报你，他是不会通知你的，特地留言通知你我举报了你的这些人，其实都是些实诚人。所以我猜，或许正有不出声的举报者此时此刻就坐在屏幕跟前。我觉得你们不妨学习一下薇娅贝尔，在杀人之前，在举报之前稍微想那么一想，或许就是这么稍微一想，就能让你变成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人。好，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安征明，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